开始了吗？哦，好，这是这，我们突然这个尴尬一下。好，这个不远的会客室啊，今天来会谁啊？今天呢，很高兴啊，请到我们的张亚中校长。
Hello，
一
起说好。
另外呢，我们今天出动双主修啊，我的好朋友四师兄。
Hello， 大家好。
是啊，这个今天艺术家四修，我们来这个双主修一下张校长的这个课程啊。最近啊，大概有很多的事情啊，值得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探讨。第一个，我想啊，这个过一个国庆啊，有好多的人呢，冲击很大。我们这边要先感谢啊，这个1.5个大特蔡总统，他每次只要这个发言啊，真的是啊，不知道用正声发聩形容还是天地震动。总之呢，对我们这个做媒体的人呢，这个很开心，你知道吗？因为马上啊，大概这个议题啊，这个所谓蔡总统提的4个坚持啊，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而且我已经不知道复诵几次了，反正我每个就讲一次四个坚持啊，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哦，不容侵吞哦，不容被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哦。那另外我觉得啊，除了四个坚持之外呢，还有一个维持哦，必须啊来这个来关注一下，就是维持现状就是我们的主张啊，好吧？那关于这一点哦，第一个发出了一个评论的是谁啊？当然是资深媒体人伟汉哥。那有回应是不是？可以了哈 ，OK， 好，抱歉，我们今天这个棚的那个光线解决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呢，都给我们一些建议，好不好？那四个坚持呢，如果说大家 OK 的话，帮我们把它写在啊，有没有？把它刷一下。好，那我们不演了的精神很简单，就是观众讲什么，马上回应什么，好不好？这就是不演了的精神啊，不然大家平常看在电视上，对不对？这个政论节目好比啊，这个综艺节目啊，政论节目都比综艺节目还要多了。最近都不知道综艺节目有什么，但政论节目肯定是啊，随便开都有。OK， 那四个坚持呢啊，一个维持啊，那我们的伟汉哥呢，他就讲到2024啊，国民党没戏了、啊。哦，真的没戏唱了。关于这个问题哦，我们先请这个四修好了，好不好？四修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四个坚持，一个维持现状，再加上伟汉哥这样的评价，你觉得真的没戏唱了吗？那到底为什么没戏唱？
这四个坚持，其实我们先撇开那些很高深的政治理论去看看，哪一个不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当然，你从他第二个坚持，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是明目张胆的搞两国论，这也是。但是蔡英文搞两国论，这是新闻，这不是新闻，只是说他今天是用总统的身份，在国庆的文告上，在我国的领土上承认了陆独主义者的那个政权，是吧？我觉得这才是问题。当然，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在绝大多数人的直观认知之中，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它 de facto 真的就是两个国家，是吧？你随便找一个日本人，找一个美国人，问他说，请问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两个国家？是，只是这两个国家比较特殊，你同时间只能跟其中一个中国建交，至于是哪一个中国，看大家各自的选择。那另外三个坚持，所谓的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那请问这个在不止在台湾社会，这在大陆不也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他们也讲追求民主跟自由的解放，他们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也说，接下来中国要走向法治中国，要实施宪政的体制。再来第三个坚持说，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这在台湾跟大陆也都是一样的。谁希望国家的主权被侵犯被并吞呢？作为中华民国的主权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来自于陆独主义者的政权或者台独主义者来侵蚀我们国家的主权。那同样的，对于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他们也不希望西方的列强国家去侵蚀干涉中国的主权，是吧？那第四个坚持是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这也是民主的内涵。这即便在大陆地区，你说中国大陆10亿的人口共同决定国家的发展，所以其实这三个坚持其实它都是正确的， 无论放在台湾、大陆，不管是民主、专制，无论是自由还是共产，都是正确的。只是他的第二个那一个，他确实是搞两国论，但我不觉得这两国论是一个新闻。而且对于大多数人他搞不清楚所谓的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差别的人来说，直观上他确实是互不隶属。那但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像柯文哲的回应。
蔡英文他很明确讲出，他就是要搞主权的互不隶属，他是两国论。
那柯文哲回应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两岸之间的治权
互相不触及对方控制的领域嘛。”柯文哲很巧妙的把它置换为治权，当然主权治权这个一般人分不清楚，只是柯文哲利用这个把话题带开。他说：“蔡英文说你坚持民主自由，但是你搞的是党政军进入媒体，你自己就在毁坏民主跟自由等等的。”所以柯文哲这样讲法，我觉得大家值得去反思的是，为什么过去国民党也好，或是对岸的共产党也好，每次讲到这些两岸啊、统独啊、国族的问题的时候，如此不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而柯文哲这样子的回答，为什么大家可以听得懂？或者其实大家也不是真的搞清楚那些细节，而是大家觉得，哎，这个人讲的话有讲对点，有得到我们的信任。那更有趣的是，你看国台办对柯文哲讲话的回应。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观察，如果大家研究一些两岸问题的话，国台办其实基本上是在维护柯文哲的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台办是对柯文哲释出了一些善意的。不只是刚当选新主席这个朱立伦主席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甚至包括柯文哲在台湾他是一个政治一个领袖。但是你看中共对柯文哲的态度，对国民党的态度，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善意的。
是哦，这个校长您怎么看呢？这个关于世秀这个说法，就说人民好像分不清楚主权跟治权。我觉得确实有这个状况，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分析是认为第二条跟第三条其实要连着一起看，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蔡总统的主张，确实就像世秀所讲，这个不管是两个中国论，然后一中一台论，其实也不意外了，因为蔡总统过去就是帮李登辉顾总统所主张的这个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一个实质的这个理论的一个缔建者之一嘛。那可是呢，他把它分成两点，我个人认为是有个避开直接论述这么粗暴的风险，因为如果直接这样上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的硬了。那校长怎么看呢？这个关于世秀的这些观点？
当然，毫无疑问的，主权跟治权是不一样的概念了。主权就是一个所有权的概念，那治权是一个管理权的概念。其实一讲，大家就非常清楚了哈。那蔡英文当然他是一个两国论的主张者，而且他不只是两国论，他其实还是两族论，就是两个民族论。他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且台湾人跟南岛语族一样是亲。记得2017年吧，他是南岛语族的这个寻亲之旅啊。但是我们知道政治学的概念，政治的概念就是你要把它讲得这么白，那就面对对方也必须有所表示了。就说蔡英文当然可以提他的四个坚持，我觉得没有问题嘛，每个人都可以提自己的坚持。但是北京如何反应，北京如何解读，我觉得这更重要。因为我们谈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假设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自己一个人，我们一定跟我们的身边人有互动关系的，有一些人是我们的利益相关者。
是，
比如像有些国家呢，他的利益相关者他就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就举菲律宾好。菲律宾做的再烂，他了不起社会动荡，但是菲律宾做的再烂，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它灭掉，因为按照国际法嘛，它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可是我们要知道，按照我们现在的宪法，在我们没有修改宪法以前，中国大陆是我们中华民国主权所宣示范围的地区，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换言之，它就是我们在宪法上的一个利益相关者，也就是你做任何决定，他也可以表示他的意见。好，除非什么？除非你今天把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其实蔡英文走的就是独台的政策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那讲这句话非常简单，只要你把宪法的第四条，中华民国的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改成现有之疆域，只要改一个字，你改完以后呢，中国大陆就不是你的利益相关者了，你就做什么事情，你给四个坚持、五个坚持、六个坚持都没有意见。因为他如果再打你，他就是违反国际法。可是在你没有改以前的时候，他是你的利益相关者，那么对不起，他也要表示他的意见。所以换言之，不是我们蔡英文讲四个坚持台湾老百姓满不满意的问题， 是对方看到四个坚持，他的反应，他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如果他觉得没有问题，那就没问题了。可他如果觉得说，你看看，这就是两国人摆明的在挑衅我，那对不起，他的做法就是飞机继续绕台嘛，他的做法就是两岸敌对急剧升高嘛。那我请问一下，那台湾是不是准备好，那就打仗嘛？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要坚持什么东西，而是你坚持了以后，你所承担的后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每个人都想当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可是你做得到吗？对，每个人都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身边的影响吗？所以我的看法说，大家在吵蔡英文，不管你是两族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随便你怎么讲，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如果做不到，而负担的代价是全台湾老百姓的生命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政府啊。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嘛，蔡英文这样子说就是讲难听的，讲了自己爽的而已，可是他完全不把台湾的安全放在眼里，就是为了个人的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利益，或寻求党内的基本教育派对他继续的支持，也或者是他的论文门的事情，他担心东窗事发，他现在更需要他党内的基本教育派对他的支持，而利用国庆把他讲出来自己爽一下而已嘛，但是完全不考虑两岸可能的兵凶战危。
这个其实有一个
要讨论的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当然都是后续游行同意，我想在场大家都同意哦。这个为什么蔡总统不把第二点跟第三点串成一点讲？这个其实很明确嘛，就是说第二点他所提到的是两岸互不隶属啊，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这个互不隶属，当然没有把它讲透，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政权。我觉得如果没有第三点的话，那当然是可以。那第三点就提到说，这个啊，唯一就是说主权是不容侵犯病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两个并在一起看，超危险。那把它拆开看。我看到一些绿营的这个回应啊，有人就质疑他们了、啊。那你这不就是两个族群的概念吗？那他说没有啊，我讲的是互不隶属，哪一条就单看都是对，可是这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都不同。就是说侧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之间其实是有危险的。可是我也了解这个四修扛射的一个点啊，就是什么呢？一般搞不清楚。所以我其实想要倒回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不管后来马英九总统或者是朱立伦主席都提到违宪这个事情，可是老百姓就是无感啊。这个点要怎么样来去来去讨论呢？因为看起来符合我们现在的认知，可是其实这个认知如果一直玩下去，把它讲到完全透明化、国王心讲破的时候，对台湾是有很高的风险。当然我们也可以赌不会发生啊，好，但是。我是觉得战争这个事情，我想是赌不起啦。哦，这哪怕只有一趴的机会，那发它只有发生跟不发生嘛，没有什么一趴不发生。就像那个小行星哦，路过地球，我们常常科学都可以计算哦，0.几%会撞上哦，那大家很紧张，为什么紧张？管它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同样的就是我等它飞过去之后，我才不会担心。所以我觉得我是用这个态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想先请教四修啦，就是说这个关于。老百姓不能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应该说去认同老百姓不理解这个事情，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老百姓不理解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认同跟解决之外，我们应该用同理心的方式去理解为什么老百姓不清楚这些问题。我记得在上一次我专访亚中老师就在这边的时候，我其中问的议题是，我们都相信亚中老师的理念纯正，也知道亚中老师对于两岸兵凶战危的现况是非常的焦虑，但我必须要点出一个现实，就是台湾的大多数老百姓，不是指绿营哦，是真的大多数，即便是中立的老百姓，似乎对两岸的现况也并没有感到焦虑，这是一个现实。它为什么会形成？我觉得我们要先用群众的心理，用同理心去思考这件事情。还有我刚刚讲到的，其中一个坚持是说，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台湾人民的意志。同样的，在中国大陆也是，中国的前途也必须要尊重全体中国人的意识，不管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所以，无论你的政体是什么，你都必须考虑人民的认知、人民的心理是如何形成。那我刚刚就讲了，两岸互不隶属，一般人民是搞不懂主权跟治权的。我相信如此，因为我们自己从政几年，然后也包括当年帮助解选总统，那时候一中同表论述也是亚中老师操刀的。但是我们经过实验，我们清楚知道，哪怕是国民党党内的政治人物，也不一定能够理解所谓的九二共识，以及不一定能够理解所谓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差别。好，所以我觉得在所谓的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理解，去用同理心去理解台湾的老百姓是怎么想，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怎么讲。我不是讲那些有很强烈意识形态那些小粉红，我讲是真正的大多数的一般的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刚有网友留言提到违宪就是错的，对，我们都清楚，我们熟读中华民国宪法都知道，蔡英文总统或是民进党主张这种两国论当然是违法违宪的。可是我在昨天我自己的节目上我也说了，对啊，你骂他违法违宪啊，国民党自从就是蓝绿两党在斗在吵的时候，每一次民进党试图提出这些彩虹线的主张，偷渡这些台独的思想的时候，国民党一样都骂他，你违法啊，你违宪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必须很老实的承认，我们是在意宪法的人，我们是在意法律的人，可是在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不跟我们一样，大多数人是违宪，违宪，违宪就违宪啊。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之中，中共带给台湾的威胁是大于所谓的死板板的遵守宪法这件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经验直觉的认知之中，两岸既然互不隶属，那你一方面用武力的威胁，那我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你不能够说有这样想法的老百姓就叫做台独分子，他可能也是说我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啊，或者说他也根本没有分说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不管叫中华民国也好，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好，叫台湾共和国也好，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的一般老百姓是根本不在意。所以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就是，有时候你也知道民进党就想要踩红线，你也知道老共那边会给你一些警告，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这个武力上的，所谓的文攻武吓嘛，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那两岸兵凶战危确实也是事实，但是你说两岸真的会这样子直接就打起来吗？我也不认为，因为对中共的高层来说，要发动一场战争有它的代价。我相信，我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是一群有理智的人，他们不会因为民间的一些整天鼓吹着武统要用武力去对付自己的同胞这些偏激的言论而影响到中共高层的决策。所以我始终相信两岸当然是要对话，无论今天执政的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还是其他的党，两岸之间的政府跟民间都必须要对话。大家既然是同胞，哪怕是美苏冷战，双方也都是有信使来往的，那更何况两岸都是同胞呢？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兵凶战危的现况也好，还是有一些人喊着要武统的这些小粉红的声音也好，我觉得这些比较尴尬紧张的事情，确实它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有没有其他更多能够促进互相理解互相对话。我这边所谓的理解不只是两岸之间的互相理解，还包括台湾的从政的人物或者历届的领袖对于台湾老百姓发自同理心的理解，你这样才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也才能够被赋予权力，真正的去改变两岸之间的现况。
这个其实我觉得刚才
是有点到几个重点，就是说理解这些人怎么想，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老实讲啊，要不是我们从事这相关的这个媒体的工作，或者是像老师常年在做这个两岸问题的这个研究啊。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哪怕他可能是个医师、律师，甚至是个某个领域的专长教授，他可能事实上对于什么政权治权他也不想理解这么多。我们随便讲一个人就好，最明显就是台北市大家长柯文哲吧。他在当上台北市长之前对政治的理解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粗浅的，这个虽然我跟民众党他们很一些人也蛮熟，但是这个我们要讲一打一打就讲实话，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一个困境啊。因为刚刚老师其实也提到一个点嘛，菲律宾今天是杜特地还是贪污王马可斯还是亲美王艾奎诺三世，其实不太影响他们的续存的问题，他们没有立即的战争方，当然他们有内战的一个状况，但是那不会影响到整体国家的生存问题。可是台湾的整体生存问题确实是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战争都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事实上去街上问 网络上喊的是震天尬响啊，这是万人响应，那是一人到场啊。上次那个民调，我想啊，这经典中的经典嘛，95%的人还是90几的人认为说，我跟我的家人可以上战场。那请问您要当兵吗？好，这个时候87%的人说 no， 哦，就是一个很这个很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想见的就是，政治人物在这个上面判断他会怎么做呢？他也知道你没有真的要打，可是我为了要获得选票，我就是继续往这边走。那本来我们认为主流民意的声音，它应该是社会当中经过大半万般声音折中村主之后，它形成一个有机体的那种概念，然后我们就是要去理解它。可是更多时候我发现这几年因为传媒的发达，变得很容易被带风向，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甚至呢就形成像我们刚才就是聊到这个很吊诡的状况嘛，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大家都充分认识台湾的一个特殊性，不管是在宪法、在治权、在主权上面的各方面的特殊性，那我们这个才可以避免这个危机哦。可是事实上也跟世修讲的非常接近嘛，就是我们不但呢要跟他们讲这个之前很困难重重，他们可能也没兴趣，更大问题是你还得先是试着了解他们，而在了解他们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变成是知道说哇，那还能做些什么？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他们认为的也不见得是错，会有这样，有时候会有这样的错觉。不知道校长怎么看呢？我刚才世修所提到这些问题，
说历史的巨轮的发展从来不以意志而左右哈。就像你台湾，你可以说我都不懂主权跟治权，我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可是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你不懂，它就停止下来了哈。所以关键在于说，今天两岸关系的确是台湾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我们都认为这个事情马马虎虎，随便他怎么讲，你要讲我老百姓喜欢听的，那也可以啊。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啊，很简单嘛。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一些难题，而认为这些事情基本上老百姓要跟着老百姓想，讲老百姓要听得懂的话，我当然会用老百姓听懂的话来讲。如果主权治权都分不清楚，国家跟政府都分不清楚，大家来讨论嘛，讲几次大家就懂了嘛，不是说不懂我就不讲嘛。第二个，您刚刚讲说那四个你都没什么问题，当然有问题啊。第四点，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的意志力决定，我告诉你这句话就是骗人的。今天你在101大楼上往下跳，你可以自己决定，你将来你包括一休你要外面发展，为你的前途，请问一下你一个人可以做决定吗？不可能的嘛，什么东西自己可以做决定，这完全是骗人的。各位在社会上有没有走过？你今天要找个公司上班，你今天要升个官，你今天交个女朋友，你的前途你一个人可以做决定吗？不可能的，讲这话叫做骗人。我告诉你这就是糊弄老百姓。任何一个台湾他都是他的利益相关者。讲句不客气的话，经贸关系还看看美国的态度，看看日本的立场，看看中国大陆的眼色了。所以自己的前途由自己决定，这句话是100%骗人的，我可以跟你讲，不可能的嘛。所以说蔡英文就讲了，你看看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主权没有问题啊，那你的兵力有多少？你愿不愿意当兵？对了，现在你的军力跟大陆比怎么样？你认为现在四个月可以帮我们维护台湾吗？你认为现在飞机绕台湾越来越多了，你捍卫你的主权啊？你告诉我怎么捍卫啊？然后你说两岸是互不隶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互不隶属，你讲的就是主权嘛，你讲的就是主权是独立嘛。那对不起，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我们的主权范围是包括大陆的嘛。那你说宪法不重要了，老百姓也不在乎了，那当然，如果一个人都不在乎自己的宪法，也不在乎自己的法律，反正我老百姓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国家就被淘汰掉了嘛。这个历史的发展其他人可不会管你的，大陆也不会说台湾走了四个坚持他就开始怕到了，他或许他来解读就是更加强了台湾基本上要走台独的决心，那武统的声音继续升高，即便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也挡不住的时候怎么办？记得吧，意思哥，第一次世界大战萨拉耶夫塞尔维亚的一枪的事件，第二天的欧洲的报纸就是小角角，从来没人发生认为这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天以后呢，德国开始征兵，奥地利开始征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的。历史我们常常讲说，历史的战争不会来敲门的，不会来提醒你的，意外跟明天也不知道哪个先到，不要用我们老百姓都不懂，我们有自己的民意来做解释，对不起，对方也有民意啊。 这个历史不是台湾一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全世界，你讲什么就算数啊，你国庆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为什么你蔡英文今天的国庆那个还给美国看一看，很多国民党发个贺还给大陆看一看。各位，这不是，这要考虑到对方的立场。台湾的前途，蔡英文敢讲说台湾可以做决定，我投给你，你不要买美国武器啊，你买美国要买什么，美国不见得卖给你啊，你前途自己做决定，真的不要再相信这种鬼话了。记得我的话，没有一个人的前途可以自己做决定的，除非你要从楼上往下跳。任何人的成功的发展前途都是各种因缘汇在一起。今天台湾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考虑大陆态度吗？考虑大陆态度不是因为你怕他，而是你要多了解他。我们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跟美国维持关系也很好啊，所以师兄是我好兄弟啊。但是他认为很多东西要考虑民意的意见，我也知道民意意见，所以我在提出和平备忘录的时候，民意的意见是什么？最后老百姓公投嘛，你们共同来决定嘛。可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提出问题思考的时候，当然应该帮民众去思考嘛。像刚刚一休你提了，我刚刚讲台湾老百姓一般来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每天忙得要死，谁管政治啊？谁管你两岸关系怎么走？那可是你政治人物在哪边，政党在哪边？你政党跟着和稀泥不谈，然后天天讲四个坚持是对的，那对什么的话还害死了，那只是自己讲的爽而已啊，讲给民进党听而已啊。台湾老百姓还不知道哦，讲的对啊，两岸主权互不隶属。我告诉你，美国都不同意，美国是一中一共政策，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没有一个国家主张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的，依照现在国际法的规则，国际政治的现实。结果你讲这边干什么？就是骗台湾老百姓嘛，让台湾老百姓爽而已嘛。那你害我刚刚讲，所以师兄刚刚讲四个没什么不对，我告诉你都对都错了，都是在糊弄老百姓的，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们今天做一个观察员，我就要指责他错误啊，我还替他开脱啊。所以说关键在于说，不是你讲四个坚持，你随便讲我都没意见，但是他就是违反宪法的。然后告诉我说你怎么维护，你告诉我，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维护，那就是讲空话，没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叫骗子，这是我的看法。
对，谢谢校长。最近有一个案件可能台湾比较没有人
关
注
啊，我不知道分享给两位听啊，就是大家知道加泰隆尼亚独立的事情啊。那加泰隆尼亚独立的当时他们的主席叫普伊格蒙，普伊格蒙特，有些人就直接叫普伊格，他呢在意大利被抓了。那我们知道其实前一阵子啊，因为这个西班牙的政局非常不稳定，所以执政党为了要，也可以说为了收拢人心吧，他把加泰隆尼亚呢当时因为要搞独立的这一些这些分子，就家独分子通通特赦了，就是他们有判刑那关了一阵子之后呢就通通特赦了。那普伊格蒙特就说，哎，我回去你也是特赦我啊，就确定了嘛，因为比他跟他其他全部同伙都特赦，那我拒绝引渡。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意大利会逮捕他，是因为西班牙根据他搞分裂然后认为他叛国嘛，那发出了这个全欧通缉令抓他的。那现在要不要引渡，就在这个意大利当时就产生了一个争论可是为什么西班牙要决定一定要引渡，我宁愿要把你引渡回来，然后我再给你判个刑，判完刑之后你抓去关，但是我再特赦你，一定要走完这个流程。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去理解一下，简单来讲嘛，因为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前途不是加泰隆尼亚人决定，而是全西班牙人来共同决定，而且依据全西班牙人所选出来的这些代表所制定的西班牙宪法来决定。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就很适合拿来讨论台湾，但台湾跟加泰隆尼亚还有西班牙台湾跟大陆的关系还是不能完全类比了，可是确实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大家在一个意见上的分歧点我觉得在哪里呢，就是这四个坚持，我觉得师兄说的没有错，就大家是就是直观上会认为是对的，可是校长也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嘛，就是说这四个确实是应该真正他可能是不对的，就是说就最讲最直白，就是台湾人民的前途确实不是台湾人民来决定嘛，这个我想光这一点我觉得没有政治人物敢说出真话，所以我就想请教世修， 就是说这四个坚持啊，就是你认为对的部分是因为老百姓觉得是对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认同它，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些阐述，或者你要怎么回击回应刚才校长所提的这部分？
今天我不是来辩论的啦，但是我也必须要点出说，其实张老师刚才他偷用了一个偷换概念的一个技巧。我从来没有说台湾人民的前途可以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就像一个人，老师说的也对，一个人出社会工作、谈恋爱、结婚等等的，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受到种种的现实因素所影响，去多方的考量，去折冲。那今天你要从101道楼上跳下来，你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但是你真的自己一个人能决定吗？你不一定上得了顶楼啊。所以如果要这样子没完没了的，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偷换一个概念。我什么时候说过台湾的命运是由一个人去决定？就算今天蔡英文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说出了四个坚持，搞出了明目张胆的两国论，但台湾的命运会是由蔡英文一个人决定吗？也不是。有，你刚刚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老师你刚刚讲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啊。第二个，刚才有网友留言提到，我刚刚也特别点到了违宪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也不认同，我也反对违反宪法、违反法律的行为。但你注意到我刚刚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是在一般老百姓的观感、在经验、直觉之中，这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也好，或像大陆的社会专制的体系也好，你总是要考虑到人民的感受。他才是赋予你权力的基础，就如同亚中老师他参选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他为什么要去宣扬他的理念？他一样要取得人民的支持、民意、党员的支持跟认同，才能办法取得权力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天讲的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主义、无论你的理念有再高大上去宣扬，这都没有问题。一个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讲出他的主张，但是你也必须要实打实的去取得人民的认同，才会赋予你力量去改变这一切。所以我讲到的东西很简单，蔡英文今天讲四个坚持，我们当然不赞同他，但我说的是在经验直觉上，他讲这四点哪一点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请注意我的用字都是非常的精准的，所以请不要偷换这个概念。而我要再度强调的是，这个也是在上一次的专访之中我有问，但是可能亚中老师并没有注意到的。我当然知道我们也认识好几年啊，那亚中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习惯，他会重述，那有时候他会重置了整个问题，然后去讲到他的那一套的论述。但我始终围绕的是现实的观感，现实的观感，就如同我在上一段也提到，还有在专访中也提到的，为什么两岸之间兵凶战危，老师很焦虑，但为什么老百姓不焦虑？这是才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民主社会，在选举之前跟之后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还有，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多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只要讲到说我们应该去听听主流民意的声音。我们要去听他，去倾听他，但不代表我们要照着做。可是当有一些人提出像我这样子的主张的时候，马上就要被扣一个帽子。现在的主流民意就是被民进党洗脑啊，对不对？台独的客观实纲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被带走，这是错的，这是违宪的，两岸兵凶战危。但我再度的强调，你讲再多，这不就是一个威权式的家父长式的教条吗？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不准这样做。哦，那哪里错哪里不对？你还敢顶嘴啊？我说你不对就是不对。但今天我听你的话，只是因为我力气比你小。就这件事情也不只是在台湾社会发生啊。今天中共提出说，两岸统一就是只有一国两制的方案。如果你不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那就是武力解放、武力统一。我看到频道里面也有很多的小粉红也是在这样鼓吹啊。但我觉得很奇怪，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应该只有一个人吧？怎么讲的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调动中共解放军来解放台湾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当然可以去强调这些兵凶战危，或者说这些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两岸之间的现况，但是我们要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其实大多数正常的老百姓他们是顾虑他们自己的民生的问题。而当我们说出我们应该要去倾听一下人民，无论是主流的民意还是少数派的意见，
当我们去倾听他，去参考他，我们做一个领导，做一个意见的领袖，做一个政治人物，我们就是有这个义务，像老师一样去考虑这些种种的折冲，提出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能不能取得认同，以及能不能改变事实的现况，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请不要把说，当我们说出我们要去倾听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民意的时候，就把它扣上说我们就是风派，我们就是跟风，我们就是拿香跟拜。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坏毛病。
来回应你。
好，老师要
我来回应你哈。我刚刚讲就是说，任何人的前途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哈。没问题，这是我的意思。也许我在表述过程中，你的解读跟我要表达的是不一样，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清楚。我刚刚讲的是说，包括国家，包括每个人，其实你的前途都不是自己可以做决定的。
当然，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体里面啊，都是一个因缘的社会里面，所以我才讲说，刚刚那个蔡英文那个第四点，那个是骗老百姓的，因为给老百姓画个大饼。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他的前途是自己做决定的。我告诉你，这很简单。第二点，要倾听民意。我们当然倾听民意啊，但是我发现民意不对的时候，请问一下，我把点出民意错在什么地方。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告诉你民意错在什么地方啊。多数的意见我照样敢反对啊。难道多数的民意都这样子做，我就要开始我倾听，倾听以后呢？我当然要批评说，今天为什么主流民意是这样子造出来的，对不对？政府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媒体不敢负责任，整个社会，更重要的是，我刚刚师兄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在还没有宪法修改以前，我说我们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我们的主权的范围包括全大陆，他们也是我的利益相关者。所以换言之，你台湾要独立，他当然他有发言权啊。但是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马上修宪，修宪以后，我刚刚讲，你只要把第四条改一个字就好，把现有疆域改成，把固有疆域改成现有疆域，那台湾的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了。但是你没有修改宪法以前，你又说中华民国台湾，我请问一下，我不能说你违宪吗？我不能够提醒老百姓违宪吗？那你的说我们要倾听民意，为什么造成的？那我为什么造成？我讲过了，就我刚刚讲的，民进党在骗呢，民进党糊弄老百姓啊。那好，国民党不敢去挑动啊，美国也在姑息啊，中国大陆也扮演某种责任角色。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责任。可是这个现状造成了，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的如果主流的民意都对未来的政治现实我们不在乎，我们认为说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像你刚刚讲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好，可能不是现在，那我觉得那你怎么知道呢？万一战争怎么样呢？做事情不应该考虑到最坏的打算吗？做一个知识分子不应该常常提醒你们现在兵凶战危，兵凶战危了？就像在工地里面讲，每个上面都挂个牌子，工地危险，工地危险，可能一个月出不了一件危险，那为什么要提醒你呢？难道天天告诉你说，哎呀，不要安心了，两岸没那么紧张了，不要怕了，大陆就是个纸老虎了，大陆 要打台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这是我们两个对一些问题的态度嘛。所以在我来看，那四点都是在骗老百姓的。为什么？因为我从法律上讲给你听啊。你说第一点，我当然不敢捍卫民主自由，没问题啊，你随便都可以讲捍卫民主自由，那没什么好讲嘛，那是空话嘛。可是你刚刚讲第三条、第四条，你做的不是二三四条，你做得到吗？大陆老百姓怎么看？今天很多事情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边关了门讲，我们的网络大家也看到，全世界都是一个体的，台湾自己老先要清楚啊，不要被民进党糊弄了。我们今天做一个在野党，我当然要提醒他，我当然要批判他。结果师兄你好意说我们要倾听民意，我当然倾听民意嘛。我在台湾长大，我怎么不知道民意在哪边？我就是因为知道民意错了，民意可能会带给台湾灾难，我们今天才站出来嘛，才选举选这么辛苦嘛。我永远跟着民意走最快乐的事情，可是台湾垮掉了。我很早就讲过了，国民党就算你赢到2024，台湾一样垮了，请问国民党执政有意义吗？所以国民党，你当然如果你今天跟风派，我就说是风派，民进党怎么讲你也跟着走，那请问一下，台湾未来在哪里？这是我们两个对台湾认知的不同嘛，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牵涉到
到底自由民主里面那个民意到底是由什么去组成的。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状况，刚才师兄其实也提到嘛，就是说我们不要提到说，哎，这个主流民意好像有时候就用 啊，他就是被带风向，可是他又完全没有被带风向吗？又很难讲。那这个对于这件事的根本认知的差异，其实是两位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共识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世秋是不是回应一下？
老师，我们认识也好多年了，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你是一个宗教家，我是一个战术家。单就主流民意的说服跟逆转这件事情，我敢说全台湾甚至是整个亚洲大概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大家还记得，当然我不是很喜欢讲核能这件事情，但是大家还记得在2011年12年那个时候，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什么？是反核。那个时候不要说你永和了，你只要对反核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你就会被肉搜被霸凌。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用种种的手段，用理论，用证据，用资料，用情感的说服，最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达成了翻转社会的主流民意。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用全国的公投进行民意的普查，最后证明了科学跟民主都在我们这一边。但如果今天如果只是一个宗教式的教条，你当然可以说这都是民进党的洗脑，这就是我非常不认同的地方。是民进党是洗脑，民进党的台独史观确实毒害了现在台湾人的子子孙孙，但是全部的责任都在民进党洗脑上吗？民进党有这么厉害吗？我要请大家睁开眼睛的是，两岸之间的现况几十年来已经改变了，台湾人民的认知，大陆人民的认知都在发生改变。我前几天在国庆日那一天，我晚上发了一篇文章，我想从1945年10月10日的重庆会谈开始谈起。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提出的是尽早废除一党专政，实现宪政，追求民主跟自由。你没有听错，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发出的要求。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一党专政。当然如果他的党的纪律的严明，他可以是开明专制的典范。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我们会对于这种权力的结构有一种戒心，因为我们相信千百年以来的人性是不可相信的，绝对的权力必导致权力的腐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诉求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以及国家统一纲领之中，我们对于对岸实现民主的要求，两岸之间才能够谈和平跟统一。这是为了中华民国的主体性，也是为了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你不能不考虑到民意这件事情，而你要去翻转，去说服民意，你更要在意的是他们在意什么事情。我坦白说，我再很不愿意，但是我还是只能拿核能当议题。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反核的了不起只有一成，真正永核的也了不起就只有一成，剩下那80%是什么？他们根本不在意你要不要用核能，他们只在意几件事：第一个会不会缺电，第二个会不会涨价，第三个近年多的有没有空污。如果你这三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他根本不管你要不要核能。同样的，如果两岸的人民老百姓能够吃得饱穿得满过得好日子，你觉得大陆人民会很坚持要求一定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台湾人民一定说我一定要从这个中国独立出来变成台湾共和国吗？大多数正常的老百姓是根本不理会这些强烈统独的意识形态，还是包括反核跟永核，或是前几年吵得很凶的婚姻平权这件事情。大家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每个人在意的事情有非常的多种，权重也不一样。你永远可以用一种教条式的方式说，我们的宪法就是这样子，两岸之间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你这样做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对，你可以说主流民意是错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我很少讲这句话，因为我认为你也是民意一个社会的一份子。当你去说出主流民意是错的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至高的道德高位，但是又有谁去断定你真的在那个高位上呢？以及主流民意如果是错的，对，如果他就算客观上他也是错的，那你怎么去改变他？你讲一千遍一万遍他是错的，他就会改吗？他不会改。所以在这边我们也不是只批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未来改进的一些方案。我想到一个例子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当今虽然它可能不是完全民主的国家，但它其实是民主的体制，它源自于苏联的解体， 后来在叶尔钦的时期，他实现了民主的这个制度。当然，现在的普丁的统治之下，西方国家会对他批评说，到底俄罗斯算不算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你要注意到，哪怕是普丁现在执政的俄罗斯，他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媒体自由，甚至在网络社群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骂普丁。可是为什么俄罗斯这个国家，他没有受到所谓的西方主义式的思想洗礼？因为当初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人民有一段时间也是风靡着这个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思潮，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西方的这些欧美的这些国家对他们其实不友善的，没有真正的跟他们站在同一边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主性是更重要的，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整个社会是更重要的，所以他们团结一致。在俄罗斯的今天，仍然有反对党的力量，但是反对党连7%的门槛都没有。你说普丁的民调这么高？但是他确实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获得他的支持度以及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我们再反过来看台湾跟看大陆，我觉得两岸的中国人都是自卑转自大，可能因为中国人真的被欺压太久了，台湾人被欺压太久了，大陆人也被欺压太久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自我膨胀，台湾人就觉得说我们有民主跟自由啊，对不对？中共不要来统一我们啊，我们可以靠美国啊，靠日本啊等等的。我也不认同这样子，我相信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没有道义，我不相信美国会来救。但同样的，大陆人也是啊，大多数的大陆人民他们其实也是讲过个民生的好生活，经济的起飞，生活的安定。少数的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他整天喊着要武统，但是战争的代价是什么？这不只是台湾人民要考虑的，大陆人民也要考虑这件事情的。以及为什么大家习惯了当谈到统独国族的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拿武力解放、武力统一这点出来讲，我认为这不是好事情，对双方都不是好事。而这双方缺的都是什么？缺的都是同理心。但讲这个很讽刺，大家知道我是亚斯伯格，亚斯伯格先天缺乏同理心，但是我们可以用后天的方式去学习同理心。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一般民众他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是什么？他不在意的东西，那我可以帮你们做决定，我带领你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但你在意的东西，那我的意见如果跟你相同，跟我来；我的意见如果跟你不同，我说服你。但总有人没有办法被你说服，有可能是你没有戳到他的点。但是你不能够说他的民意、他的意见、主流的民意、主流的意见就是错的，我要来导正你。我觉得这就是我跟张老师最大的不同。你是一个宗教家，我是一个战术家。我既然身为战术家，我背负着公投这件事情，我背负着几百万人的期待，我就有义务去责任去改变，而且承担胜败的责任。但是我当然知道老师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崇高的，在上次的专访之中，你也说过了，你并不在意2022年的选举的胜败。其实那一句话，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讨论的。为什么很多的国民党的人，在老师的口中，他们是疯派，他们只顾着选举，可能没有理念，跟着民意走，跟着拿香跟拜。可是他们才是真正在第一线，倾听民意、反映民意，而且带领着社会前进那些人。如果你说一个将军、一个总司令说，我不在乎这场战役的胜败，请问你要那些到第一线拼搏厮杀的那些将校官兵们作何感想？我要强调，人类是一个协作的社会，无分家庭、社会、国家、国际，人类终究是协作的社会，是协作的社群。所以当你去排斥主流，你可以，你有不同的意见，这是民主的可贵。但是你不要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要当有人提出说要去倾听主流民意，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时候，你就说这些人的理念错误，思想不纯正，所以我们要把它导正过来。不要擅自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位。由宗教所发起的战争，往往都会是一场灾难。
我必须要回忆哈，我觉得如果我说今天这个事情是违宪的，这是一个宗教家吗？这是一个宪法铁铮铮的，我们不遵守宪法的事实，这跟宗教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对，好，我也反对违宪啊。
对，反对违宪，那你做了什么呢？你叫倾听民意。好，我再跟你讲，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600万人的时候都是主流民意啊。那请问一下，大家怎么办？去倾听民意吗？我告诉你，倾听民意吗？今天核能跟战争这是两码的事情，反核跟永核没有问题。可是今天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请问一下，跟核能是一样吗？这是属于公共政策吗？ 这是对于台湾未来太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出来反对？我当然认为说今天造成这种你所谓的主流民意，
老师，你觉得你误会一件事，我没有反对你站出来。
好，没有问题。好，你听我讲，那我今天讲，你说我倾听主流民意嘛？我也认为说主流民意不是民进党一个人所造成的，我不是讲过吗？国民党也有责任啊，北京也有责任啊，美国也有责任啊。可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主流民意，所谓的主流民意就已经形成了嘛，而这个主流民意的形成会给台湾带进灾难嘛？好，所以站在我的立场，你说我是宗教家。我当然有些宗教信仰，但是我更关心台湾呐。这样子走下去，请问大陆也有主流民意啊？大陆的主流民意怎么看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不是我们的主流民意，大家就要倾听。大陆不听你的主流民意的。
老师，你又偷换了概念。
我没偷换。
你把倾听变成决定了。
没有，我请好了。
请听是参考。
好，你参考。那你怎么做嘛？你说今天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来评论蔡英文的讲话。我当然告他哪边不对啊，违宪在什么地方？他这样子会带来什么灾难？这有什么不对呢？
你讲都对啊， 我也没有说你不对啊。
你刚才讲说我讲就是战略家，你说我不在乎选举，我当然希望选举赢了、啊，不是选举赢，但是有很多分先后啊。今天八年抗战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把他部队派在淞沪会战？他知道这场仗一定打淞沪会战一定输，可是这场输会影响到日本对台湾的整个战略部署，最后的结果是赢了、啊。我常常讲，2022年，如果我们今天跟着民进党的主流意见走，台湾人也不是中国人。好，你赢得2022年，可是最后会输掉台湾呢、啊？全台湾老百姓都跟民进党想法一样，我赢得国民党的选举，输掉台湾有什么意义呢？到底国家重要还是党重要呢？你认为说，哎，我都不在乎选举输赢，我当然在乎选举输赢是怎么赢更重要嘛，对不对？如果按你国民党现在这种讲法，这个赢又有什么意义在呢？你跟民进党一样有什么意义在呢？老百姓在乎他自己的未来，所以我的看法说，蔡英文今天的四个坚持，对不起，你自己讲很爽没有问题，你认为你掌握了主流民意，但是这个主流民意会把台湾带进灾难的。我作为一个评论时，我不能这样讲吗？那你就说，
我也没有说不行。
对，那好，那你可是刚刚又讲说你是一个战术家，我是一个宗教家，那为什么呢？我今天本来就是带着我的理念，带着我的解决方法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我除了告诉你错以外，我告诉你对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啊。我并不是光批评你民进党，批评主流民意，而我告诉你说，主流民意跟正确的道路，它有时候并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很多的主流民意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嘛，是，所以我们当然倾听完了以后，请问要不要解决？有人说我太主观了，做一个关心时事的，你不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吗？对，那剩下就是选举的结果嘛。我其实我的主张，国民党没选上了，对，我继续再来嘛。这政治家不就是一步一步往前在走吗？我今天不是一个时事评论员，对，我们也可以跟你分析说今天这个主流民意怎么造成的，我可以跟你谈这个东西，我也写过很多的这文章，但是我今天要讲说这种主流民意对台湾会带来灾难，这是我的评论。
那个主持人那边晾了很久，为了避免说这个瞎领这个主持费一集，所以呢，我要做点工作。其实我刚才听了两位的这个评论哦，这争点在一个，就是说到底对主流民意这件事情的态度跟观察的点上。其实张老师也提到一个点嘛，哈，这确实事先也大家我们都很了解，就是纳粹就是主流民意崛起之后，但是它就失控了。事实上，包括加泰隆尼亚独立的这个状况也是，在加泰隆尼亚的主流民意。我就是不想跟你西班牙马德里为伍，谁叫你马德里是吸血鬼？我加泰隆尼亚占全国工业趴数这么高，我应该是恨着走的高级加泰隆尼亚人。我们呢，从亚拉冈王国的时候就跟你卡斯提亚是不同国家的，哦，那所以呢，他就想要自己拆伙，可他忘记今天西班牙国王还在啊，他们还是亚拉伊莎贝拉跟那个跟这个当年的国王的后代，所以其实我这个啊应该是阿拉贡王国了，亚拉冈国王啊，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知道张老师在担心什么，我也知道世修在担心什么，我把它稍微爬梳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讨论主流民意，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真理是在大炮射程之内的，这个确实是台湾要去面对，所以老师是担心这一点，因为真的到时候大炮来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们没办法排除这件事情，子弹也不会转弯，不，今天不会因为你拿的是五星旗还是青天白日旗还是民进党旗然后就没事，这个是一个点没错。那第二个其实世修担心的是一个现场可能即兴崩溃的问题，如果说现在国民党在追求真理过程当中，或者说各的在野党在对抗民进党的过程中，我高举的是真理，也许这是对的，可是我的选举崩盘了，
那再也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民进党，那就基本上就完蛋，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就变成两个人的争论，我帮你们梳理了一下。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探讨，是到底民主自由能不能找出真理，这个其实很值得探讨。我举个例子吧，希腊的崩溃大家知道，希腊当年真的是崩得一盘散沙。那为什么希腊会崩溃呢？因为他的财政出问题，他最后呢去选出了一个极左派的这个极左派这个齐普拉斯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来担任总理。可是干了半天呢，最后大家还是把他丢弃了，最后又回到中间温和派的这个份上。为什么？因为他喊了半天他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希腊就是极右一个金色黎明，极左的这个齐普拉斯这些左翼党的。那希腊的崩盘是这样，因为所有的政客拼命的发钱，拼命的减少所有的人，说可比如说工作啦，笼络啊，因为我为了选票嘛。那希腊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老祖宗留太多东西给他了，真的是爽死的国家，我只能这么说。他虽然没有特定的矿产，但是他任何一个岛、任何一个古迹，都是他们能够，就是简单来讲，就坐在这个人类的遗产保障上面的国家，可是可以搞到破产，甚至赶快要出售。那最终就是因为主流民一直要，那我政党就一直给，那一直给呢，大家轮流上都没人可以解决，最后就当场血淋淋恨死在街头。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来做一个担心的。所以师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刚提到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就是所谓
真理跟主流民意如果不站在同一边的时候，
对。
但其实我在上一段我其实讲了，但是可能稍微被带开的一个点是，我刚强调的是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社会主流民意绝对是反核的，
是
主流的民意。
我是见证者，我也想。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5年的时间内能够把主流民意整个彻底的翻转？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论述、有主张，还有种种的现实客观的因素的改变。所以你注意到，我刚刚一直在讲的是现实因素的改变，包括两岸之间的经济跟军事实力的消长，大陆的人民跟台湾的人民对于两岸之间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以及我们当跟主流民意站在不同边的时候，我们身为一个意见领袖，身为一个公共的人物，我们当然有责任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大家正在往错误的方向走，我们要把他国家的道路导正回来。这也是我非常尊敬亚中老师的，即便我可能不完全认同他的所有主张，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无疑是尊敬亚中老师的。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一件事情，两岸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与否，我始终相信也是受到种种因素所影响的。就像我刚刚强调的，我相信中共的高层是一群有理智的人，他们有意识的在抑制武统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发生的代价并不是那一些民间的小粉红随便喊一喊的，也不是那一些台湾的那些想要搞台独的人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我在面要讲的是，其实两岸之间当然是可以谈的，而我强调的是，我并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真理的至高位上。我是一个非常活在现实的人，我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跟框架。两岸之间当然可以谈，无论是谈独、谈统、如何统、怎么统、统之后是什么，这都可以谈。但我反对的是，每次到了选举，蓝绿皆然，甚至红色也是这样子，总是拿武力战争来讲。那是不是我们在武力战争的前提以外，两岸之间就没有谈的条件跟谈的可能？其实我有点腻了，因为这几年我也看到那个，比如说民进党也整天在喊说抗中保台啊，中共武力威胁啊，国民党也是喊说啊，如果让民进党执政哦，台湾就要被武力解放啊，就中共就要打过来啊。我们已经看，我自己看了几年了，有一些人可能看了几十年啊。但是两岸之间要不要发生战争，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或是一些人说了算，这是我要强调的。再来，两岸之间未来怎么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的看法。那刚才老钟老师可能也是有点激动，他觉得说我去批评他这个主张，他批评蔡英文讲错了，难道他不能够批评吗？他当然可以批评，亚中老师或任何一个人当然都可以批评。可是我一再强调的都不是蔡英文说的对错，或是张亚中说的对错，或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或是民进党说的对错。我始终围绕的主题都是一个符合经验直觉的论述才是人民能够接受的论述。而且很多时候人民的认同并不是来自于理性的说服。我觉得老师 有犯过一个毛病，或者说常常犯一个毛病，就是老师总是以为两岸统独、蓝绿这些政治的议题是可以靠理性的辩论而决定胜负的，这大错特错。我搞公共参与搞过这么多年，当然我们也曾经用理性去说服一些人过，可是我们深知大多数人的认同、支持或反对都不是靠理性，都是靠情感。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有些人就是有些人为了反对而反对。比如说亚中老师的支持者在党主席选举之中，那就是他相信张亚中这个人，所以他为了支持而支持，无论张亚中说的是什么他们其实也不在意。我觉得这是老师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你的粉丝其实并不完全理解你的主张。我遇过很多个亚中老师的粉丝，连他们都没有办法讲清楚亚中老师所谓的两岸和平协定，或是亚中老师版本的一中统表等等的，连他们自己都搞错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差别，真的我看过，而且不少。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说那些人错，那些人也代表是一般平凡的老百姓，他们可以选择相信他们所支持的对象。但是今天当你承担的这个信任的时候，你要随时的小心自己，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绝对至高位，也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权力的结构中心。
精神道德跟我讲话好不好？我没有把自己放在道德的方面，我只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一定要我把它带在道德的方面。你这样一直对我精神讲话，你不觉得你也是用道德来跟我讲话？
好，那我最后再讲一个就好了，我们就讲到亚中了，我讲最后一件事就好了。亚中老师的支持者之中，我记得在投票的前一天吧，在党主席选举投票前一天吧，那时候大家都在催票嘛，啊，那但我都看出亚中老师的粉丝都非常热情，啊，他们当时说，如果张亚中没有当选，啊，如果是朱立伦当选，哦，那国民党就要亡了，中华民国就要亡了，啊，然后两岸之间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就要失去了，啊，所以大家觉得说，哦，是不是只要张亚中一落选，哦，两岸之间就真的兵凶战危，就真的要打起来了。可是我推荐大家去找一篇文章，应该是《镜周刊》对亚中老师的专访，叫《一镜到底》，你就找张亚中，你应该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了，其实我觉得那个记者还蛮会问的，他也叙述了亚中老师回答问题的方式，都会又先用一个反问的方式，然后再重新的定义问题。然后如果你的认知跟他的不一样，那一定是你不懂某些东西，你不懂他的理论，不懂这些东西，但我要讲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张亚中这个人的论述之中，两岸之间兵凶战危，如果不是他来主张这样的和平这个方案，这和平方案本身可不可行，其实我也写过文章，施威权也写过文章，我们都知道那其实有些困难的，是老共那边的困难，不是我们这边的困难。但是最后最后那个记者下了一个结尾，就是党主席选举的结果出来了，朱立伦高票的当选，北京发来的贺电，习近平发给了朱立伦贺电，所以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一篇专访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北京的对话对象仍然不是张亚中。我看到那句话其实有点惆怅，因为我认识亚中老师多年，我非常敬佩亚中老师的理念。虽然我在这强调，我没有完全认同亚中老师所有论述，但是我真的尊敬亚中老师的理念。但是当粉丝有这么热切的期待，他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们认为，如果张亚中没当选，两岸之间就要爆发战争的，但其实现实不是的。所以这也是亚中老师刚刚也承认的，我们现实中的两岸也好，社会也好，政治也好，每一个人的决定都没有办法去决定整个的终局，都是要种种现实折中的考量。而我们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就是当主流的民意可能发生的偏差，我不要说它是错误，可能发生的偏差，我们要发自同理心的去在意老百姓讲的是什么，然后试图的把它修正回来，而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位。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三分钟让老师做个 回应跟这个阐述一下，可能时间有点紧。
师兄反复一直讲说我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我觉得你可能完全是误解错误了。我张老师在参选的时候提出的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对不对？我想你可以同意这一点。当然你说很多支持者或许并不百分之百了解我的主张，不要说他们很多很少了解主张，连国民党还有人说我是红统了，还说我当选以后会造成亡党了，这是国民党很多在扣帽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我的支持者，他最低限度支持我一个原因，说张老师勇敢地讲出了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而从张老师的态度来讲，他是愿意去解决这些难题的。 他可以摆脱掉所有所谓主流民意对他的一些所谓的污蔑跟一些所谓的扣帽子。我觉得是这一种东西才让我们的支持者，这是在自主选民里面有大概有八成，大概有三成二的愿意支持我的参选的这个主张啊。所以我今天看到了，我刚刚讲今天两岸的问题，像你刚刚讲去倾听民意，我当然倾听民意，如果不倾听民意我也不会参选，我就做个弹头学者来讲，写完文章我也不必再负责任了。我不止倾听民意，我还尝试着先来由引转民意，正如你在搞核能这五年来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当然做的方法就是说，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对我的方法来讲，我认为我不只是批判，我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作为。所以对我来讲，我毫无疑问，为什么你会认为说我天天都在说教，天天都在说好像一个多，我是在传教是没有错，但是我传的是一个认为一个方法。今天要不要和平取决于台湾老百姓的选择，要不要战争也不是取决于台湾老百姓能不能够避免。今天我刚刚一直讲说，今天台湾再多的主流民意，大陆也有主流民意，今天有很多东西不是习近平说不打就不打的，整个社会的氛围有时候你想象不到的。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是悲天悯人吧，我所看到的，我看到的是你们的未来。对我们张老师这种头发都已经白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已经光辉的岁月都走过了，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如果你觉得我杞人忧天，如果你觉得我在这边是，那我也没什么好讲啊。但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继续去唤起人民，那我用我的方法去唤起人民嘛。但是你不要帮我扣帽子嘛，对不对？我都是讲八股、讲道德，变成讲这些东西了，我觉得这不对的嘛。那我为什么我会讲？因为我这边有长时间研究，我提出我的方法，大陆接不接受我去说服他嘛？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方法不好，请你提出你能够避免战争的方法，我也可以追随你嘛。如果你今天提不出来如何解决两岸兵凶战危的方法，那认为我的道德性太高，这不是没有道理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的问题，我刚刚从最后我讲，蔡英文这四项的所谓的坚持，在我来看，都是糊弄老百姓。我就讲，都是糊弄老百姓。蔡英文绝对做不到，他绝对没有足够能力去坚持。那剩下来的就是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那大家就承担嘛，好不好？这其实答案非常清楚。
是，我们最后再讲一个东西就好。
好
那好了，老师既然讲了所谓的方法，那我就讲最后一点，老师在选举之中打出了所谓两岸和平协议，而且我记得在跟赵少康的访问之中，你也表示了，如果你2023年之前没有签成和平协议，你就下台嘛。但这一点我曾经在节目上我讲过一集啊，这个两岸和平协议为什么
和平备忘录
、哦、这个和平备忘录为什么一定签不成呢？其实早在了中老师参加电视辩论会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提出这个主张，而当时陆委会就警告你说这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嘛。那老师当时的用新闻稿的回应是，因为国民党在野期间无设公权力、哦、所以呢犯什么法，你只能去下国民党高层，对不对？但是其实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个字是或，是涉及公权力或政治协议。那老师自己也承认那份是一个政治性的文件，而且里面也明确的谈到两岸统一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意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不是说老师的主张是错的，我要问的是，大家可以思考，还有包括在频道里面的对岸的网友，你们也可以思考，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允许国民党一个人来谈一个会让国民党在台湾违反法律的备忘录？共产党能不能答应这样的条件？如果共产党，我们相信的老共是非常的谨慎。
那个是我们解释的问题，我认为不可能嘛，对不对？你这样子，你跟民进党的看法一样。
我觉得你不用扣我民进党的帽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个时候，它条文都非常，而且这不是民进党时期就有的法律，以中华民国法律来说，那一条法律是一直在那里的。
谢谢师兄老师。
我跟你讲，那个法律根本就规范不到备忘录。备忘录是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来讨论一个未来我们的意向书，这有什么难的呢？你今天可以跟任何人去谈个意向书，他没有落实以前拿意向书
更
没有，那是你的解释嘛？这民进党会有各种解释，但是我会抗争啊。有很多东西，你真的如果这样子，民进党讲什么东西都害怕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民进党什么都不能做，
没有关系。
这民进党这
不是你把它叫做备忘录？
那好，那我问你，假如国民党今天执政的话，请我去签备忘录，这有问题吗？我跟你讲，当然，民进党很多都是扩大解释嘛。好，这个问题其实，当你跟我的见解不一样了，我认为不会有问题，你认为会有问题，你认为北京会不会跟我谈？你也不是北京，怎么知道呢？
老师，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你认为蔡英文违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对啊，我这个没有违法。
为什么 备忘录违法？
我没有违法，认为我没有违法。他违宪，本来他说两个是主权独立的，相互互不隶属，他本来
是一个政治协议啊。
他是一个
都承认
没有，他是一个政治性的协议，但是这不是没有
承认了，
没有政治
性违法了，
没有那怎么违法嘛？那本来就任何事情哪个事情没有政治性？你告诉我添加哪一件事情没有政治性？你跟
那是政治协议、啊，
那你今天大陆都不要碰
了，人民关系条例之一条是违法。
你今天讲的，你今天把它扩大的解释，
这不是民进党的解释，
不是我跟你、
就是、白纸黑字的解释。
你这样讲是天下哪一件事没有政治性嘛？对你任何事情都有政治性嘛？对不对？好，我不跟你辩论这个文字了，因为你也不是民进党，对不对？你也不是民党政府，
当然不是民进党，
你也不是民党政府。那你
我们强调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我相信哦，就是这事情让你一言我一句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开一集新的、哦。我们也跟两位约定好了，我们找个时间，我们再聊一下。因为所有的观众都敲这个敲碗说，是不是可以再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两位同意吗？没问题吗？好，好，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同意的话，刷个加777啊！但是每一集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啊！又到时间要说拜拜。我想今天其实针对了很多的议题，做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讨论。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来做这个不演的会客室的概念啊，因为平常我们在这轮节目上面呢、啊，但师兄也会上，老师也有上过嘛，我们都上过，五分钟讲完下一个议题，五分钟讲完下一个议题。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好几个议题啊，不过第一个议题开下去，我发现有深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把它呢做出了很多这个交流，因为事实上啊，有的时候在讨论的事情，并没办法去说服对方。我相信以我观察了哈，常年观察各派这个奋斗，因为比如说我们家高人呢，他是无法被说服的，因为他对民进党的爱是无限忠诚的，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要说服他，我只是希望知道他的意见跟想法。那我觉得世修跟这个亚中老师对于一些观点上面有根本的理解的不一样，但我不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根据透过这个方式把各自的意见讲出来。其实看官们就是想要听这个，那经过这个激荡啊，我觉得大家回去也会有多一些不一样的 idea 出来。下一次我们再碰的时候，我们再约个时间啊，再来聊一下。好，您说。
你觉得今天我从头到尾，我跟亚中老师的名义就是不同，对不对？对，你觉得，我今天从头到尾有没有想要说服张亚中？和张亚中今天从头到尾有没有想要说服师兄？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有这样的倾向啊，认真讲啊，我不知道各打五十大板、啊。
对，我没有答案。
对，
我只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啦，我今天我说我们要说服你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的潜意识还是会想要说服的，因为能把话讲出来，就是需要寻求一个 echo， 一个认同嘛。所以这个不管有没有想要去想要说服人家了，但是我们都还是会希望对方可以一定程度认同自己或了解到自己的一个观点，但这就是。这种节目好玩的地方啊，为什么要做直播？就是不让你剪嘛，不让你剪才会碰撞。好，今天非常的精彩，我们很感谢张老师，也感谢师兄。那个刚才应这个主办单位要求说，是不是两位握个手啊？对不对？老朋友了，
很优秀，真的很优秀。
是是是 ，OK， 好，我们不演了这个会客室啊，今天呢就不演了到这里啊。那我们下周三5:30再相见，谢谢，拜拜，
拜拜，
师兄没有问题。